同学们也多多少少经过陆毅老师的一些课程，无论是修辞学还是一些民族的解读哈。那陆毅老师也编著过一本书叫盗取肉身文载之论基督教古典教育，这本书呢也给很多人带来帮助，包括我在内的人也是从中受到很多的造就。2018年时呢我们在那边知道，那后面这个我们也有机会继续的来听陆毅老师更多的讲座哈。陆毅老师呢，他对于《魔戒》和《纳尼亚传奇》的名著的解读，很多时候让人就是看到不一样的一些角度，也让人会有很多的思考。陆毅老师呢也特别熟悉金庸的各种的古典武侠小说，他也在他的文章或者是他的讲章中呢会提到一些类比，这些类比真的非常经典，很多时候听了就觉得很幽默，让人开怀大笑有时候呢却又是发人深思的陆毅老师提出过归正神学和保守主义以及古典教育的三角关系让很多人，我相信让很多人也是觉得目一新。那我自己内心是有很多问题想要请教老师的，但今天我们就单就大语文和体育这个两个主题来交流。像先进水平，我们的提问中会难免会有一些语法和逻辑的不足之处，还请老师谅解。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大语文，我们大语文科研组已经有2年多了，主要关注的是大语文里面的思考、课标的制定和课堂实践的交流切磋我们会在这个中间有也来讨论，一起来学一本书，或者一起来去有一些课一些模课的这样的交流。那就我们的理解呢，大语文是基于整全的历史性的圣经视角，基于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教育哲学和认识论，具体到课程方面就是按照文法、圣经和经典、圣道、全人的逻辑这是苏老师提过的，他简称为文经道人这样一个架构来构建我们的课堂和教学以及共同体文化。那我们大语文科研组呢还是处在一个初期摸索的阶段，所以首先想请沐云老师分享一下在您眼中您觉得大语文是什么。
好，那么今天呢是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相关的话题，也非常的荣幸。我们今天的问题因为它比较相关，所以有可能我会在头几个问题回答的时候呢时间长一些，后边的许多问题也许在之前的分享中就已经有所解答咱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大家看到海报上就叫做大语文与体育，其实如果你稍微用中国化的修辞来概括一下，这不就叫做文武之道吗？是吧，文武之道。那这个词呢就会有三个关键文武和道。所以你说我眼中的大语文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都能看到这一点。比方说在咱们圣经当中找一个诗篇，有一篇诗篇叫45篇诗篇的45篇有个小标题，这个大致上也确实是它的意思，这个叫做王家婚礼诗歌，是王室的婚礼，具体哪一个王呢我们也不一定完全确定，你假设比如说就是所罗门王吧，他在娶亲的时候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诗篇当中你就读到很多的关键词，那我在这不能说完全读给大家我只把这个关键词列举出来，以后你可以去找看到一些亮光。首先呢这首诗它是一首训诲诗是可拉后裔写的，那么它当然就是一首诗歌，它是有一种文学修辞，然后特别又提到呢说是我心里涌出美词，也就是说这个是有它的刻意修饰过的美词非常佳美的言辞。再然后提到对这个王的颂赞，对神的颂赞呢，他会非常的强调说真理、谦卑和公义，这就是道为王呢最重要的是要敬畏上帝之道。然后又提到这种所谓的武德，说他为了真理、谦卑、公义是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他的剑锋快，然后射中王敌之心，又提到他佩刀，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佩刀、坐车、射箭、战车，这些都是跟武德相关的。当然这一位王我们知道他预表基督，这是有一种救赎性，有一种信仰在里边啊，十架的君王。整个的诗篇呢，又是用丝弦的乐器去弹奏，也不禁让你想到了这种乐教也好，或者是语文啊里边的特别诗歌部分是跟唱有关系啊。整个后半部分又讲到王女，就是这一位带娶的皇后或者妃子哈，这种男女并重。所以在这样的一些诗篇当中，你也能看到一些大语文的雏形，就是有道、有文、有武啊，从来不能单独的把这个语文单拿出来说。所以这个咱们这个选题，我觉得选的就本身就非常好，大语文和体育，离开了体育或者说武德，单独的谈文是一个很危险的操作，就如同你现在把红细胞抽走之后，你单独的谈论这个白细胞，一个只有白细胞的血液呢，这就叫做白血病啊。只有文德的这种德性，这是一种非常残缺的、非常有毒害性的属灵的白血病啊。所以你看，以前我写过一本书吧，我专门起个名字叫做《盗取肉身是文宰之》。中国呢有个话叫做文以载道，所以第一句话就叫文和道是不能分割的哈。你脱离了圣经，脱离了信仰，谈文学这个没什么太大的意义。那第二呢，第二句话是文和武也不能分离啊，文武双全，这是我们应该培养的一个样子啊，敬神爱人哈，习武修文。如果你不能够来两手都抓，搞出文武双残来，那就会变成了今天你所看到的外界大量批量生产的那样的人了啊。所以这些圣经里的和我们的理念当中，都让你从不同的侧面，你去试着去勾勒出这个大语文它的轮廓来啊。你在读历史也是一样的，你像我读这个丘吉尔有一个英语民族史啊，它里面提到一个著名的英国的王，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嘛，亨利八世。亨利八世后来的一些作为比较诡异哈，先不说那些，但咱们说的就是这种作为王，你想他受的是什么教育嘛？这个亨利八世跟当时的欧洲各国的基督教君王是差不多的哈，他所受的培养都是当教士那么培养的，虽然他是王子，但是也是能够来进入教会，成为一个服侍者，这是他最高的一种荣耀。所以他父亲给他创造的学习氛围里边呢，他学什么？学拉丁语，学法语，学意大利语，他也学神学，也学音乐，同时呢也非常的重视这个叫做体育锻炼啊，骑马，怎么使用长枪，他还很喜欢打网球，哎，你没听错啊，那时候就有这个早期的网球了，也喜欢猎鹿啊，就是去狩猎打猎。那所以这个亨利八世，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博雅哥呀，对吧？他也是在这个博雅教育方面是受这种教育的。至少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挺耐心勤奋的。当然，人到中年之后，突然露出了或者说逐渐显出了那个凶狠残暴的一面哈。但他年轻的时候是很耐心、很勤奋的啊，信仰也很虔诚。写过很多挺高水平的神学文章。也是去热衷于参加于各种的服饰，甚至是神学的讨论啊。而且他精力很充沛，体育锻炼呢给他了个强悍的体魄，每天工作起来是不知疲倦的，要处理大量的信件、备忘录、做计划，从来连秘书都不需要，就是自己能完成。也可以写诗，也会作曲啊。所以他的这个教育所呈现出的这个样子啊，这是算是一个模板。虽然我的意思不是让你学他啊，尤其不要学他的婚姻方面的见证啊，婚姻还是要看诗篇四十五是吧。故此呢说大语文是什么，大语文就是说是涵盖在这一种博雅教育当中的那一个核心和灵魂。前一阵读一些古书嘛，你像咱们中国古人儒家占一个主导的文明啊，儒家的这些士子他们怎么学语文，他们的文章的写法来自于哪里啊？你不要一下就想到说叫做八股文啊，八股文是很靠后的时候的一种东西，甚至退一步讲，八股文也没那么好写，也挺难的其实。 实际上这个中国古代的儒家，他们从中国的汉语言这些经典当中来汲取能量，汲取这个营养和灵感，来学习写文章。实际上他们有一个总结嘛，说这种叫做诏命册檄啊，就是这种诏令哈、啊、命令册文还有战斗檄文这一类的文体文法都来自于尚书，然后叙述论义这些来自于易经，而歌咏赋颂是来自于诗经，祭祀哀累啊这一种的宗教性的文章来自于礼经啊，还有像书奏真真言的真哈、啊、铭文的铭来自于春秋。这就是儒家的五经嘛，他从这里边来学习怎么做语文，怎么来写作说话。其实我们完全也可以去试着从这里边找到一点我们能够效法的东西，比方说对我们来说的圣经就是我们的四书五经。在这一点上，尤其和合本圣经还有其他的一些版本的经典的中文圣经都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必须重视它。如果仿照古代儒生所说的这些话，我们怎么学语文，那你也是应该从比如从诗篇和智慧书啊，来学习什么叫做诗歌的写法，格言的写法。然后你从福音书，你从历史书来学记叙文是怎么写，包括使徒书信还有先知书，你来学习怎么写书信体，写议论文啊。然后律法书呢，像申命记对吧，你可以看到法律条文或者说公文写作是怎样。如果再拓展开，我们如果将来有学术追求的人，也许你从小就应该大概了解一点科普性的文章，乃至于一些个就类似于硕士博士的毕业论文又是怎么写，这是从别人的那里去学哈。所以从圣经里去学习这些基本文体和它的那个风格和那种叙事的技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操作，大语文可以来自于这里。当然你也不能忽略哈，就是中国的经典，因为真正能让它有味道的，还是你得把这个中国味儿、这个中国风弄得非常的好，所以还要从中国的经典中去学那些细节，学那些风味儿。那在这其中和合本当然它就是最重要的，当然你可以辅助于其他的一些什么文理本啦，什么伪半本啦，吴京雄的圣咏啦，还有很多传教士的著作啦，这都是很良好的辅助，这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资料库和来源和我们的范本啊。所以说我们今天不上你写文言文，你毕竟是写白话文，咱们的大语文还是在这个前提下说的，你写的是白话文，你讲的是普通话或者是白话文的普通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来明白哪些可效法，哪些不可效法可以欣赏，而欣赏的呢也是需要学习才能欣赏到的。你像踢足球也是一样的，足球有好几种的踢法，你觉得梅西踢得挺好，但是他那个足球你学不了，他比较靠的是天才，他的很多技术动作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所以我大概率估计是梅西这种能力的人将来很难当上教练，因为他会很愤怒于他的队员为什么做不到那么简单的动作啊，他没有一种同理心哈，你自己是天才，但是别人不是都能做到你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大部分人可以效法的或许是像 C 罗这样的，甚至是吴磊这样的啊。你像唐诗里边也许说李白、李贺、李商隐这种诗，那是一种天马行空非常好，但那其实学不了。你可以学的其实是杜甫甚至是白居易哈。所以呢你读福音书，你会发现福音书的写法是一种在中国可以相提并论的唯有春秋啊、左氏传，但是还远高过那个。所以说这种福音书的写法，包括耶稣讲道的方式，他打比喻的那些例子哈，可以说是极简又极深啊，让人就是真的是心向往之哈，深不能至，那是非常高级的风格哈。你不要说学习这种写作，就是你想要欣赏到这种美，那就得有大量的归正神学的训练，有对这种文学甚至于就是以外国文学为主哈、啊、那种缜密的那种写作，然后呢还得大量的读一些无读的国学啊，你在这样的储备之后，你才能说我大概可以 啊，领略到像圣经的和合本的那个风味为什么是如此的高级，仅仅作为文学作品也是顶级的，为什么如此啊？你即便是做了这个工作后你学不成，你写不成那么好，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哈，你对这三种学问哈，神学啊、文学、史学，对这些学问的这个熟悉，就已经能够让你写出来可以过了及格线，甚至比较优秀的信达雅的白话文啊。所以这就像说你搞这种数学研究一样哈，就很多人去听过什么哥德巴赫猜想啦、费马大定理啦、黎曼猜想啦，你会看那个结论性的东西好像也没什么。为什么这非得证明什么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呢？啊，为什么非得证明什么在的函数是不是在一条实践上呢？这为什么呢？其实那个结论还是在其次的哈，你往往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大套的这种定理、这种数学工具，会有无穷无尽的益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你就是把你的标杆定在圣经上，你来从圣经和那个最最经典的一些文本当中学习这个说和写，那也许你达不到，很难有人达得到，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掌握了许多的工具，可以能够来足以应付生命和生活当中的一些正常所需。所以耶稣的那种白话那真的是从天上来的啊，你光看到福音的这个书信登山宝训啊，这个数大，但是你要知道它基于旧约，旧约根深才有新约数大啊，这是不可分割的啊。所以读这种读圣经本身，这就是读写训练的一种方式，甚至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即便它有时候可能不那么好读，你以为古代的儒家那些儒生他读春秋啊、易经啊、尚书就那么好读吗？并不是啊，先秦之后那就已经很难读了。但是为什么还要读呢？这就是高级的一种读写训练，好像是你头脑的一种平板支撑啊，是这个意思的哈，可以让你能够在这种艰苦的又是非常的有益的训练当中，从不同的路径当中让你找到啊这个文字它的那种感觉啊。还是中国古代有个搞家庭教育比较厉害的嘛，叫颜之推，就是写颜氏家训的那个人，他也讲过说文章大语文啊，文章怎么写，他说文章是要以义理情志为心肾，以气韵材调为筋骨，用典合宜为皮肤，华丽的辞藻为官帽。也就是说这几点都是要去，他用人体来做比方嘛，啊，都是要并重的。然后他又去分析，在他那个年代他已经看到说古人的文章呢气势宏大超群，但是遣词造句比较的粗疏质朴，不够严密细致，而今天的文章格律和谐啊，对仗工整，避讳精确，比过去优秀。所以他建议是以古人的体制为本，以今人的文词音调为末，两者并存，不可偏废。这个也完全可以拿到今天你的大语文的写作当中一样的，你以那些文言文为代表哈，中国古代的这种文字，以那种它的架构体裁，也包括今天许多大师的作品为本，然后呢你让它的这个形式稍微的这个用户界面比较友好一些啊，比较接地气，能够用今天的大家稍微熟悉的一些文词音调作为辅助，这两者并存哈，也就是今行古神啊，古代的神韵今天的形式作为代表，尽量的不要用太怪异的一些表述方式啊，还是用这种容易懂的字、容易读的字以及容易明白的典故，这样子你是为了沟通把这个白话文写好。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做了一个关于《射雕英雄传》的一个课嘛，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思考，就是学大语文千万不要以为那是课本，找到一个合理的教材课本你就能够把语文学好。如果一个人只读课本，我可以1/1000的确定你语文学不好。实际上这个语文它是一个怎么讲，是人嘛都是要讲话的，要沟通的，甚至要写东西的，那这个语文是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所以对联啊、典故、一个人的姓名 包括我们这个过程中的一些逻辑啊、讨论、日常的推理，你赏析一些东西，你仿写，你写作文，你学唱歌，以及像那种小说里边提到的很多古代的什么国学啦、什么五行啊、医药啊、美食啊、诗词谜语啊、戏曲音乐啊、数算呐、啊，乃至于今天的一些相声啊、评书啊，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演员他的演讲啊，还有一些甚至是一些比较真正的头部主播做的一些直播了等等哈，这都会让你了解到这个语言的力量，这都可以是一个学语文的一个来源啊。如果非得要给出一些个标志性的东西，你说什么叫做大语文，那我想你是读一读书嘛啊。比如说咱们从前一般有一个提法叫四大名著，我们不说那四大名著了哈。我之前有一些思考，我想说在今天针对白话文这个领域，我们的大语文除了刚才说的圣经呢，是核心的核心，基本的基本哈。我会想到有这么几个我可以提到一系列的新四大哈，新四大。比如说我可以想新时代的四大名家是谁呢，也许我第一个要说的就是王一牧师哈。你可以在他的文字当中看到说白话文是可以写到怎样的一种程度的啊，故此他的许多文字，他的影评，他的诗歌，他的幕函，都是可以直接当做课文来去学习的啊。尤其像他的幕函，前一阵还有一个专门的研讨会，你说什么叫做书信体，对不对？王牧自己肯定也是从圣经的书信体当中汲取灵感，那么他用今天的白话文把它表述出来。以前我那本书中还提过一个叫阿姨啊，但是你需要区分这个人，他的神学、他的史学、文学和他自己非常独特的医学，你要明白这其中最我推荐的实际上是史学和文学啊，其他的你一定是要有一种自己的一个比较审慎的态度去对待的，而他的文字本身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哈。至于更加大家都熟悉的一些以白话文写作的这个大师和名家，那么民国有大批的这些人啊，比如找一个代表人物可以是鲁迅哈，虽然他这个是可以讲是骂他的捧他的几乎一样多啊，但是他就其文字单纯来说还是厉害的。至于说像金庸这样的人，那当然也是没问题哈，这个文学的训练是非常足够的。你像这样的四大名家也可以是你去学习语文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如果你要搞说新四大名著，那这个绝对是一抛出来就会被众人乱锤哈，这个话题比较有争议性。但是这个无妨，你要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可能会觉得像什么金庸的代表作吧，比如说像《天龙八部》，这算是一种华夏版本的类希腊悲剧啊，文字也挺考究，架构也不次于《水浒传》，很精妙，对吧？这可以作为一个新四大名著之一。也包括这几年风行起来的这个三体，三体的那个价值观我们就另说哈，不是说推崇它的价值观，那是一个达尔文的主义的太空的黑暗歌剧，黑暗史诗啊，但是其架构和想象力这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然后我们得诺贝尔奖的那位莫言哈，他整个那个红高粱系列，虽然他的这个文字比较粗糙，但是仍然越长篇的时候你越不能注意这个文字的精致，那他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版的马尔克斯哈，他写的这些东西把这个什么叫做现实魔幻主义啊，不是魔幻现实主义，把怎么那种欲言又止的东德铁皮鼓式的那种风格，他这儿给你又发挥出来。甚至你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有一些口头的东西，民间的文学曲艺形式，比方说东北的这个像这个评书的名家，你像单田芳啊，他讲的像乱世枭雄，只讲张作霖的嘛，对吧？接着他讲千古功臣，你不要被这个名字迷惑啊，就讲张学良的。你至少作为东北的来说，也许你从这两部评书当中，老百姓大量的这个百姓所获得的关于东北的这两位的知识，是来自于评书的，而非其他任何的文学作品。所以也要注意这种口头文学传统。还有像我还可以提出一个叫做四大名作啊，四大名作就是像阿 Q 正传啦，像活着，像雷雨，像骆驼祥子，这也都是比较经典的白话文的文本。还可以叫有四大名译啊，翻译作品， 这也是不可忽视的，甚至应该作为一个重点。一些名家名义你把它拿过来，因为它可以把国外文学的那种优秀的东西和非常善于这个用白话文来去表述的很多民国的和这个大师们他们的作品结合得很好，甚至圣经从这个角度说它是不是也是一种翻译文本，对吧？四大名义，你比如像卡拉马佐夫兄弟啦，你像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哈，就是前一阵刚去世的那一位，还有像1984哈，董乐山这些人，还有像这个日语的翻译哈，这是咱们这个东北长春人哈，林少华他翻译着像奇鸟形状录，这是日语文学啊，这些作品也都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实际上我自己吧看这种外国小说是远远超过看中国的作品的啊，中国的也读过了，当然还包括叫做四大名嘴。四大名嘴就是像你说什么郭德纲了、赵本山了、单田芳、田连元这种人，哎，不要小看他，这都是非常厉害的。用他的这种口头表达的能力，会让你了解语文绝对不能仅限于写啊，说这一点跟修辞后来就会直接发生关系。他还不只是说你口才好、嘴皮子溜，不是这么简单。实际上，怎么用语言来表达这种抑扬顿挫、这种节奏感、这种掌控的能力，甚至于是声音的运用啊，不同的场地怎么让你的声音被所有的人都能听到，你的快慢啊，你的这个怎么用所谓的丹田之气去发声，而不是在那儿扯着嗓子喊，搞得你很疲劳，这些都是学问，这是跟修辞学有关的。那么用汉语讲和用英语讲，那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的这几位也都很值得注意，这也是大语文当中的，也可以讲是资料的来源。然后最后要说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读书搞语文的研究，你是为了什么呢？实际上你是为了得着道，得着生命的长进。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应该去读书，读书是你获得这些知识、获得智慧、获得道德，可能是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最主要的途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唯一的途径。如果说你现在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你超过20岁了，你发现你仅仅是只能看懂一些报纸，只能听懂这个一些特别粗浅的文字，那么你说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去补吗？也许也补不了了，因为确实是有一些人他更加适合去用听的方式，或者用看图像的，乃至于看视频的方式去学习。你让他读文字他就是不太行。那这个时候也不必强求哈，也不排除可能有一些学生孩子也是这个类型的，那么也不能说为这个事儿过于的去担忧和焦虑，他就是不是说口言辞发达、写作妙笔生花的这种人，那不重要。因为你这个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目的是一样的，是为了识人，是为了认识神，是为了这个生命它很精彩、很丰盛，对吧？你培养出的那种智慧那是很不一样的。你读书多就是让你的经验智慧多，但有的人他有这种天才或者有大量的实际经验。以前看一个电影嘛，叫做《烈日灼心》吧，我记得叫，里面那个警察你看就是这样的，他就是看过一个出租车过来，他马上把他拦下来，直接拔枪指着里边的人说你给我出来怎么怎么样，然后一搜身果然那个人带着枪，带着一些毒品什么的。就是这种警察他怎么有这个能力呢？他首先已经有结论了，他的那种直觉那种智慧就让他有这种判断，之后他所做的是要去验证这种判断的。所以这种人你说这是读书读出来的吗？不是，他就是大量的看人，阅人无数嘛，所以他可能就是透过那个车窗看到这个人贼眉鼠眼的、张头鼠目的瞅我的时候，连着这个眼神那个角度就不对劲儿，我觉得真有问题，要拦住来，大概率他拦的就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智慧啊，这是读书真正想要来去获得的东西。你先天的智力天赋如果真的不是在这方面，那后来怎么补也补不上，甚至于要强行的非得让他硬读，有可能把人还读的这个脑子越读越差、越读越傻，这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关于大语文吧，就先说到这儿吧，这算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好，谢谢老师刚才精彩的解答，让我们大开眼界啊，信息量特别大，我们得好好消化一下啊。那老师也是 不单是从这个材料，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教啊，也给我们一些关于他眼中的大语文是什么样子的，给我们做介绍。那刚才老师也提到了，略微提到一点这个关于伍德和这个大语文的一些联系哈。那我们想要老师再继续详细谈一下那在 CCE 的语境中，你觉得体育是什么？
好，文武知道吗？说完文我们就说武。其实体育呢，实际上就是我更喜欢用另一个词叫武德。武德是怎么来的？文和武，那就是从军事，从战争中来的。体育呢，就是一种说没有硝烟的战争，对吧？没有硝烟的战争，至少在古典范儿当中的体育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在以前有一个英超，有个利物浦这个队哈，在七八十年代有个名帅叫香克利，我记得哈，他说这个足球无关生死，但是它高于生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帮人踢球的时候是拼了命玩命去了，那你踢得过他吗？今天的竞技体育、职业体育多少有点像怎么讲？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多数有点像演戏了。双方就是互相把这个戏演得逼真，这个区别就像过去是真刀真枪的，像拳击比赛是要去刀刀拳拳到肉的哈。而今天的这个很多竞技体育，它比较像是这种，就那个什么 MMA 啊，叫什么，就是那种花式的那种搏击，实际上是一种表演，对吧？所以这个体育是来自于战争的啊，来自于战争的，它是从这个武德、文武之道的武之道来的。那什么叫武德？你先说中文的这个字，武这个字儿，仅仅去看甲骨文，实际上的原意和你今天知道的，很多人以为这个武字今天叫做止戈为武，对不对？一般都是这么解释吧，意思就是说不要再用这种兵器啊，止戈为武。实际上你看原始的甲骨文这个字，它实际上是说的持戈足行这个意思，那个武字指的是拿着长矛在那走道，这叫武，也就是战争，是打仗的。那直到这个秦始皇把这个六国统一之后，大一统一建立，他收天下之兵，甚至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确实也是当时老百姓的，或者说天下百姓的共同的一个就是厌战的情绪，希望和平，所以所有人都会从重新的历史角度的解读，就把这个武字解读成止戈。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武这个字被这么定义的时候原来武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用武，这种比较非常所谓中华辩证法的这种解读，就已经让武德开始丧失了但是你从整个希腊罗马世界、基督教世界来说，武德这是四大主要德性之一，从来没有说离开的，也就是所谓的勇敢，对吗？勇敢这个德性西塞罗不是也讲吗？说正义啊、节制、勇敢、智慧，柏拉图也是这样讲的嘛，这是四个主要的品德勇敢和高尚，这就是同义词的，几乎是奥奎那也讲，基督教的四个主德也跟这个差不多呀，同样是个公义、节制、勇敢还有智慧。这里勇敢就特别指的是武德，实际上正义、节制和勇敢，你仔细要往大点说，都是武德，对吧？都是武德所以说这种德，它是跟这个信仰、跟整个的人类那些最高贵的文明，它是相关的你的信仰是要由这种勇敢去捍卫的，你愿意为着这善和真和美去牺牲，这就叫武德今天的很多所谓的和平主义者啦、反拥枪的人士啦，就是盼望消灭一切的暴力，但是当这种武德绝迹的地方，恰恰是会变成了被野心家被这种更黑暗黑恶的势力去征服的那种地方。一个民族不太弘扬武德了，它就成了这种所谓降虏民族就是一个一路是顺民，对吧？到最后连谁是征服者我也不关心了，反正在谁手下都是被虐，被虐的时间久了他会爱上虐他的人，这就叫做传说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已经是深度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呢，他就会把同类当中比较有点不太甘心于被压迫的人，想要来争取点权益的这种勇敢的人士， 他就认为你过于的放肆，你过于的这个强调自由了，你怎么这么嘚瑟，这么能作，用东北话说啊，产生了一种逆向歧视啊，这就是武德缺乏之后的症状，正说明武德的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前一阵子我还是讲过一篇道士叫做关于生养众多嘛啊，上周日我还发来着。其实里边就是我想说有两点跟武德有关，当你家有12个儿子的时候啊，当然咱们不是都是雅各啊，也当你的体格强壮啊，然后你的整个的也会一些个武术是吧，一看神采奕奕肌肉发达，那么别人会跟你好好说话的。但是呢，不是说让你练武是为了打人的，对吗？你不能光武，你还得有德。德从哪来？德从信仰来，是吧？勇敢是他是从信仰来的，然后自由是从勇敢来的，然后幸福是从自由来的。故此呢，我可以总结一个，什么叫武德？武德就是一种双向的好好说话。当你有德的时候，你因为你的信仰，你是圣徒，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就会跟仇敌好好说话。而当你有武的时候，当你很强大的时候，那仇敌就会跟你好好说话。故此呢，这就是一个双向的好好说话，这叫做在我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啊！你在仇敌面前，你真的可以那么淡然的、淡定自若的吃筵席吗？哎呦，这个很潇洒，这范儿很帅。那不那么容易啊，这是武德为支撑，信仰为支撑的，对吧？所以体育锻炼在今天就是为了让你培养武德的。武德越缺乏的人就越喜欢用一些诡计，喜欢用计。就像说房子越小的民族越喜欢钻研什么收纳技巧，这方面是不是日本人最厉害？你很少看到有人美国主妇教你怎么收纳的，不需要收纳，家里房子400多平，3层楼，随便扔一地，扔一炕，还空了很多。所以武德就是这个意思。当你的这个能力非常强悍的时候，一力降十会，你不需要用很多的计策，很多事情就可以变得简单直爽的来解决。啊，尤其培养小孩子也是如此的。而且这种武德是德为先的。你在一个教会也好，一个学校，一个家庭都是一样的，小孩子那个是最敏锐的。如果你口头上说的是一套，你说要正直，但是你的平常做事都是各种弯弯绕，你说是要勇敢，但是遇事则迷啊，见事就怂，孩子也许说不太清楚，但是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他就会渐渐的把这套东西做出一个自己的判断，其实我父母或者说我的老师这个信仰是假的，是一种法利赛式的、伪君子式的，他很别扭。所以武德实际上是人天生就有的东西。小孩子讲话就直，是不是？他不察言观色，他就是直。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的教育是在让他去掉武德，丧失武德。而且这种大伙的社会环境也是在不断的在惩罚直爽正直的人，奖励那一种精明的甚至比较圆滑的人。孩子起初会在这种的培养之下，他有点委屈，他有点愤怒，大人有时候还体会不到，也不给他适当的反馈和引导，那么他很快就会对成人世界这一套完全就丧失信心了啊，这武德就这么是弄掉了，单向的，一旦失去了，你想恢复它太难了啊！所以武德培养是什么？就是刚才说的诗篇45，那是关于王。我们常常说像君王、王子、君尊的祭司，你说我们是贵族教育吗？某种角度它也是啊，某种角度也是，因为你毕竟是君尊的祭司，你是神的儿子，那你是天子嘛，对吧？中国古代不说天子，那只有一个人叫天子。还说一个字叫君子，是吧？君子也许你也可以讲，那是不是君王的儿子呀？啊，就类似的是贵族教育啊。中国说君子如玉，什么叫做君子如玉呢？那个状态也是一种好像那个武功高手一样，那个内力饱满充盈的状态。一个人有信仰，又够勇敢，那么他一定是德性充足的， 他就会自然流露出来一种君子如玉的气质。啊，这个掩藏不住。而小人德薄，这什么意思呢？那小人德薄就是说呈现出来他的举止是一种犹犹豫豫，诚惶诚恐，进退失据，怯懦虚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就叫小人。你看他的表情和眼神就能看出来。男女都一样哈，女子未必非得是美女哈，女子神采奕奕，这就叫女德。这种的神采奕奕表明了她内心她的整个的一种纯净，她的丰沛啊，她不是完全体现在容貌方面的，跟后世的一些儒家解释呢是相差甚远，指的就是说一种内在的气质，那一种温和的不卑不亢的不慌不忙的勇气啊。所以我们原教旨主义的这种如玉的君子，他就更像是说西方谈圣骑士，这都是一个意思，武德充沛之人，信仰丰足之人。而儒家后世说的那种君子，那就比较像是专业的师爷，那是一些就会吟诗弄赋的做题家，是一种法利赛人，而且还没钱。法利赛人还很有钱的，是一种穷酸的法利赛人，这就成了儒家的君子，这个是丧失了原意了啊！起初的君子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说贵族，比如很多人听过说英国有个学校著名的叫伊顿公学，是吧？伊顿公学最主要的教育就是体育啊，有一个打败拿破仑的那个威灵顿公爵嘛，他就讲说滑铁卢战役的取胜从哪开始的，是从我们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上操场上开始的。600年了，这个学校哈，11岁的孩子就走到这个伊顿里边，进入他伊顿公学，然后在这里边去成长啊，无论他的生理、心理、知识、体能、思想、社会责任感，都是在这全面成长的。进去的时候是个小屁孩，18岁离开的时候，穿上西装就是绅士，穿上军装就是勇士，啊，这就叫做贵族啊。那么在伊顿公学，根据我的一些调查，他其实只是用一半的时间学习所谓普通中学的那些个课程，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各类的贵族运动。什么叫贵族运动呢？就是那些马球啊、赛艇啊、击剑啊等等啊。伊顿公学对体育就是太重视了，就号称叫做运动第一，学习第二。所以在一战当中哈，英国的士兵战场上战死率是10%，而伊顿公学毕业的毕业生的战死率是20%，这就叫骑士精神啊。他们的体育课都是有8门的必修体育课，还有20多门的选修的体育课，田径啊、赛艇啊、板球、网球、足球、橄榄球等等啊。每周体育课时是23个小时，你算一算这每天是多少啊？几乎每天有半天都是在运动的，文化课才31个小时，而体育课就23个小时，你想这就是他的重视。而且他们的这个体育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野蛮，你绝对会让这个普通心智不够坚强的人看不下去的，看得你会心惊肉跳，甚至泪如雨下，潸然泪下，特别疯狂哈。我们熟知的足球比较野蛮，是不是还有橄榄球比足球更野蛮？那伊顿还有一种独创的一些，比如野地足球，就是把足球和橄榄球的野蛮集于一身，你可以推，可以推，可以踢，可以拽，可以抱着球跑，可以滚到地上，可以打，什么动脚不动手，没有那些规则，就是干，非常粗野，非常刺激啊！所以在这种的培养出来的，这是一种人格的教育，体魄强健，心智成熟，不至于到社会上啊，遇到了个外边来个流氓，一言不合给了一耳光，回去哭了半天是跳楼了，就你不至于这么脆弱，是吧？因为你已经在这个体育如同战争一般残酷的这个过程当中，使你的心智足够的强大，你知道这个人间险恶哈，你知道这个世界没那么好混，哎，这样会比较好。那你一相对比咱们国内的这些业余时间该怎么用，那就算完蛋了，都是在智能手机啊，在上网，在玩游戏，每天王者荣耀，这就算完了。虽然我们不是伊顿公学，但是我们这边我们叫伊通学校啊，伊通学院，我们可以叫伊通公学啊。以前我也想过这么几个谐音梗哈，喜欢用谐音梗，我就在想，我们也是基于一个叫做启示，圣经的启示，然后就是骑士，这两个精神， 启示的精神和骑士的精神可以算是我们的教育理念啊。我们校训就叫做敬神爱人习武修文，敬神爱人就叫做启示来的，习武修文就让你变成骑士。怎么能成骑士呢？说白了，骑士就是让你首先能够起誓，就是立下誓言立约的意思，然后将来让你能够很有气势，这是有武德，同时让你三观非常的正，你知道歧视一些该歧视的丑恶的黑暗的东西，你这样做出来，这就叫武德具备了，教育理念。如果你要去掏一些你说从各个角度来的，你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算是文武之道具备的这种品德，你比如圣经当中就很多呀，亚伯拉罕万国之父，实际上他就是个典型的文武双全信义俱佳的一个人，细节我不展开说，以前专门讲过哈。另外新约最值得提的一个人，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代表我们希望把孩子培养成的一个样子的，是什么人呢？是一位无名氏，就是那个加百农的百夫长，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他的仆人生病请耶稣，耶稣去，然后他又说夫子不必，你只要说句话就行，就那一位对吧。你可以看到这个百夫长怎么样讲，你能在罗马当上百夫长，那必须是属于文武双全的。可这个人不但是有了文武双全之道，而且他信望爱俱全，又有健全诚实，又有属灵洞察力，所以耶稣说这样的信心以色列人中都没有，故此你这孩子将来能成为这位百夫长的样子，这就不得了了啊！你从中国的这个历史当中也能找到一些人，比如春秋诸子百家当中，实际上连孔子都是文武双全的。孔子的身高据说1.96米，在今天可以打一个小中锋没有问题，大前锋是吧？武德也是很好的。还有像墨子这样的人，又懂科技又懂逻辑，又能写书又能打仗又艰苦，是吧？这简直是就是有点像清教徒的意思了，你知道吗？还包括战国四公子上像那个信陵君哈，魏无忌，也是这样的人。他的担当，他虽然是贵族但是没有那些怯懦，他的包容，他的那种坚强，他可以不畏强横率领各国抵抗强秦，能够把这个秦国打个龟缩关西不敢出动啊，这是你让想起来悠然神往啊。还有虚拟的人物，包括咱们说的这位郭靖啊，你像《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这可以也可以是一种好像的一种榜样。他小时候上的这个蒙古这个学堂，七个老师全科教育，就一个学生，就他自己，对不对啊？又跟蒙古人还得有课后玩，学骑马摔跤射箭，体魄非常强健，虽然天资平平甚至于是有点差，但是呢下硬功夫下笨功夫啊，记忆力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但他愿意下功夫，以至于后来锻炼出来这个记忆力非常强悍，能够来背诵那些后来的什么内功的口诀啦，这都是他启蒙阶段的这些乐教文法教育啊。当他后来的时候，他这个背诵功夫屡屡派上大用场，是不是？咱们主内的这些孩子那个资质，我想那至少不会低于郭靖吧，差不多的呀。而你从小背的那不是九阴真经，你背的是真正的圣经，所以我相信将来你把这些其他的都给补上，它一定是胜过我们这种我这种吧青年时代才信主的这第一代啊。这郭靖后来又是有了文法逻辑的这个训练之后，又见过很多真正的修辞比武的大场面，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被这种大高手那之间的战斗他看过观摩过多少回，什么天罡北斗阵大战东邪这些，是吧？让他更加明白了怎么应用怎么融会贯通武学的逻辑修辞，从此成为了一流的高手，这些都可以是古典教育的一种借鉴了啊。你包括文武双全的人，你包括咱们这个明朝末年，你像这个徐光启，大家都知道他，是不是？你光是他翻译几何原本啊，他还翻译过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论灵魂呢，他还翻译过这个很多的数学的著作历法的著作啊，这些东西实际上来说他发起的叫做四大革命，数学革命历法革命农业革命还有军事革命，他可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士，他在军事武德的这方面还是很重视的，引进的西洋大炮怎么探索他的制作，他的一个学生叫孙元化，后来是不是就是在宁远在兴城抵抗清军啊？后来这个多尔衮入关之后吧，他读到了徐光启的一些著作，惊出一身冷汗。他跟身边人讲，如果这位徐光启还活着，如果崇祯皇帝完全信任徐光启，我们怎么能入关呢？ 啊，这都是这种人哈，中西相通的这第一人啊。再至于其他的一些人，你像这个像什么戈登将军，像我跟学生提过的英国一战时候、二战时候的有一位叫疯子杰克，这种人都是文武双全的人。我们身边也有，王英牧师也是这样的人啊。你说他那个体型好像让你不能联想到是一个武德充沛的人，武德重点在德不在武。实际上来说，武德的意思刚才我说了，是勇敢，是正义，是这些，对不对？那王英牧师绝对是无愧于这个担当，他真的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这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你包括有一些个电影的作品，你像那种西部片，什么大地惊雷啦，什么天地无限啦，什么怒海争锋啦，甚至一些个东方的一些片也能够体现出来。你像日本有个七武士哈，中国前阵看了一个90年代拍的吧，孙海英弟兄主演的叫双旗镇刀客哈。以前看过一个是讲叫机关枪牧师，这个牧师怎么在非洲保护孤儿抵抗军阀，也挺有意思的。这些电影当中都是让你潜移默化的去了解武德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就是武德和体育之间的一种关系。体育不是目的，体育是指向武德的，武德是勇敢，勇敢是信仰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的属性啊。这是我的回答。好，
感谢老师的这一番讲解啊，也让我们想到在 Roy 老师的那个书中，他也提过说体育是为着灵魂的益处来操练身体，所以说这个灵魂包括老师讲的武德是在先的，但是说武德在先不是说要废除这个身体的训练哈，他们都是很重要的那老师刚才的讲解呢，也会让我们更加具体的能够来看到体育的含义包括体育的一个帮助我们追溯了体育的一个历史也看到了一个我们体育教育的目标。那我们在现在的我们的处境中那这个假如我们在这个语文的这种语境中，刚才老师其实多多少少都已经提过一些了。那我们想问的是，那我们这个体育刚才您的这些介绍也包括它的一些材料内容还有一些例子，那这个体育到底具体怎么来上呢，怎么来教学呢能放在一些这个怎么更好的放在圣经和历史哲学的架构下来进行呢？刚才是一个大的然后那这个具体的怎么上，老师有没有一些这个建议？
实际上这个武德嘛，体育的具体的一些操作技巧，那是专门的体育课上来讲的，但是你不能把它就局限在体育课上，实际上它必须跟大语文，也就是文史神哲结合起来比如以历史的举例来说因为前两个问题我回答的非常详细，时间很长，第三个开始我就会说的比较简短了比方你在历史的教学当中，你怎么跟体育或者说武德相关呢？你就来不断的梳理这种正面的榜样也许你从中国的历史上就可以看到，你讲到春秋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君子或者说士人那个时候的战争就是礼仪性战争，那种的春秋礼仪性战争就叫体育，就跟今天的体育非常的相似，它没有变成后来的那种全民杀戮所以那时代是真的有贵族的，有武德的。后来所谓的存在在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实际上在你必须明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那是一种梦真正的这种贵族和武德在春秋时代就结束了。那你回到那个时代，在春秋的那时代呢，封建的贵族嘛，也就是武士是唯一受教育的这种人，那是士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后来的悄然转变成士指的是文士了，实际上士指的起初就是武士，是君子，他们每天的练习，每天的教育就是射箭、驾车、各种礼仪、搏斗、音乐、舞蹈、诗经就是这些东西他们的诗经像咱们的诗篇一样，像咱们的赞美诗一样，就是用来唱的武士的风骨就是把这个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责任看得比安全重要知危不避、临难不惊这样的人。所以看到那些春秋的记载当中， 这些各国贵族相会的时候，外交场合大家都这个话很委婉很文雅，不直说，你注意这些人都是打仗的勇士，但是都用诗经说话，用诗经当中的那些名篇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很有意思，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咱们在讲道之前先带诗一样，你知道吗？他们对这个的熟悉是非常的厉害的。如果我们也是能够正确的用诗歌用诗篇去沟通，那接近一点春秋时代的人。你再往后要讲到汉朝的时候，你就会注意汉朝的那些将领什么卫青、霍去病啦、陈汤啦、窦宪啦，他是如何在这种大一统的光景之下最后的那一点武德的荣光你讲到三国你也必须有一种取向，三国当中很多的英雄好汉，但是谁的武德是最好的最充沛的，是我们希望能够来去相对而言比较接近于我们的一些想法的人呢也许东吴他就比魏国和西蜀更值得研究也许刘关张三个人当中最不太被重视的，实际上这个三弟张飞是比较厉害的很多人觉得他是不是李逵那种人啊，莽夫，其实不是，那是个土豪啊。他们将来起军的时候是他出了钱，甚至他们结义那桃园都是他家的，对吧？你连个地方都没有，要不然这个人还是有勇有谋，也挺有人缘，自己俩女儿都嫁给皇帝当皇后的而像孔明这种用智过多的人，实际上来说到后来鲁迅的评价非常正确，说多智而近妖。实际上的原历史中的诸葛亮也不是这样的，诸葛一生为谨慎，本身他是一个还挺保守主义的人，可是三国演义当中的这个诸葛亮像妖怪一样，就像这个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一样，是妖精，这不是人呢，这不好啊。再往后的这些魏晋时代，你要强调的德在哪里，你像谢安这样的人和桓温到底有什么区别，是吧？很多的那些世说新语当中魏晋风流的那种代表，魏晋风骨的代表顾荣啊、余亮啊、阮玉啊、荀巨伯啦、华歆、管宁，很多这种事情你都看得出还是有一些德性气节存在的，有一种勇敢存在的，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正面的榜样去弄。再到后来的唐宋，你就知道大势已去了，汉人当中武德基本丧失了，能够用到的人都是雇佣兵，是胡人安禄山这种人，叫做健儿，是吧？健儿，各种的关陇贵族啦、武川贵族、蛮族、东北的蛮族不断的去往内地涌入，汉人就是从此开始进入了不断被各种的西方、北方、东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的这么一个阶段到宋朝之后这就算完了，武德丧失殆尽，风格就变成了猥琐了。什么叫南宋的风格，你想一想，对吧？你想荷马史诗，海伦被带走，引发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男人不会受这个侮辱的，他要保护自己的爱人嘛，对不对？国家也如此。而这个像那个罗马是怎么转变的，卢克莱提亚他被强暴了，那就是罗马就由王政变为共和国了，那引发国运之战的，对不对？圣经是不是也写一个立位人的妾被卞雅敏人侮辱了，所有支派起来把卞雅敏人杀到剩600人，对不对？这是一个正常武德充沛时的正常反应怎么能允许我们当中出现铁链女呢？就这个意思。但到南宋这算完了，太后被人掳走了，那么韦太后被金人侮辱了，好，我们就把知道这件事的人杀掉就可以了。你就知道很多风格从南宋开始就已经这样了，然后就培养出来很畸形的一些状态。金庸笔下有一个大帮派大群体叫丐帮，你想这个丐帮很搞笑的，天天要饭，超级爱国，是吧？非常奇特。所以从南宋开始，中国人是被做了一种反向的一个培养，就是把一代一代当中最有武德最勇敢的那些人都起来杀掉，剩下的这些人继续往下繁衍。经过了这多少代的筛查淘汰，到了今天就是你今天看到的样子从此就成了一个没有精英阶级、没有武士阶级这样的一个群体了猥琐成了这个标记内卷成了我们的一个特征被系统逆淘汰掉了。在今天的内卷化的社会当中，的确懦夫更容易活下去， 有武德的人因为是出头鸟，非常容易被打掉啊，就是这样的内卷，然后有所谓的躺平啊，这些都是今天武德丧失之后的一个症状。躺平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很懒、很冷、很乱、很愣，连利用价值都没有，成为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说，你说在历史教学中是不是也能够来结合武德的教育？不是你要有意结合，而是你它必须是主线，要不然你讲历史讲什么？讲故事啊，对不对？是讲榜样啊，这些榜样是非常的重要的，无论是正或者反的榜样啊，这个会给少年们，也包括小女孩们，建立一个不可磨灭的，好像说他的习得的本能一样。好，这是我们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
那下一个问题，那我们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参考的一些资源哈，那其中一个就是公立学校，我们不会刻意的去排斥他们所有的东西。那我们想问的是，那这个公立学校的一个在体育教育的一个模式哈，他们比如说会分不同的阶段，还有分性别，然后来有一些的制定一些的体测表，然后在训练一些项目或者动作的时候，特别去拆解一些拆分来学一些动作，然后在孩子越来越大呢，会通过一种运动的专项哈来上体育课，比如说我们大学，或者说有的人在高中就开始练田径然后学排球，然后在大学呢有更多的更专业的一些指导，像篮球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像标枪之类的。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模式和方法，我们是可以借鉴吗？然后他们这样的一种方法，您觉得是一种分科解析式的方法吗？
所以这两个问题嘛，也可以放在一起说啊。像我昨天翻一翻这个，以前翻了翻这个，咱们有两本书叫《古典教育史》啊，很多人也有。在那个希腊卷当中呢，就专门提到说，在希腊化的那个时代哈，就有一种的老师叫做少年教官。这种教师呢，不是光体育老师或者健身教练这么简单，他是一个真正的体育教学专家。除了说通晓各种的运动技能，他还得熟知当时那个世代已经积累起来的那些卫生医药知识，还得了解说孩子们的身体是怎么发育的，各种的体育项目都锻炼什么的，有什么益处，以及各种体质、各种年龄段的少年该怎么安排饮食啊。所以在当时，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非常的精细了啊，非常的精细了。就像今天的很多这个青少年青训教练一样，他可能还不是一线队的教练那么专业，但是已经相当之可以啊。而且在当时呢，这种体育教学系统是非常的完整的啊，米利都啦，像这个地方的学校都给体育老师按月复酬的，其他地方呢是承包性的，家长一次性的给这个老师付清所有体育课程需要的报酬，而且那个是价值不菲的。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体育是在所有的学科当中对于年龄这件事最敏感的一个学科，没有之一。斯巴达人武德充沛，对吧？斯巴达人他的那个对人少年的分类，那个精确程度一点不亚于今天。什么叫做婴儿？什么叫幼儿？什么叫做一个幼儿之后的一种啊？什么前少年？然后呢青少年，那个分的跟今天一模一样，也精确到一年的。就比如说踢足球这件事儿，你是12岁年龄段的 U12 和 U15 踢，那是不踢不了啊。U15 跟 U17 踢都踢不了， U17 跟 U18 U21 又不一样，对吗？所以这个年龄是非常之精密的。中国为什么这个总是搞不好，就是因为大量造假。你这个青少年体育不光足球，篮球各个地方都一样啊，各个的项目几乎都有这个问题。从小呢年龄造假，明明15了非说是12，跟人12岁的同场竞技，你当然就获得优势了嘛，拿到了特招的名额嘛，得了这个证书，得了那个奖牌，功成名就。结果人家国外这些个人当30多岁要出成绩的时候，中国这32岁叫老将，退役了，你知道吗？这就是年龄这一块造了假了，因为这个阶段是非常的 敏感清楚的，什么年龄段就是什么年龄段的一个分类，一个项目啊。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这个阶段是必须要予以考虑的啊，必须予以考虑的。而且来说是运动也不是都一样的平等的，有一些的运动就比另一种的更高级，更值得去开展啊。你用无论是七艺啦，是五德啦，是六艺啦，当中比如都提到有说有射和御，御是什么？古代呢叫做骑马驾车，今天来说如果你有条件，那你开展马术训练那挺好的，没有条件你骑个自行车也挺好的。射箭最终指向今天当然了用枪比较好，对不对？用枪比较好，可是你没有枪的情况下呢，练练弓箭，弓箭也没有啊，那你练弹弓嘛。然后集体的运动一定优于个体的运动，体能性的运动优于技巧性的运动，而对抗性的运动强于这种无对抗的项目。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游泳就比跳水强，跑步就比体操强，足篮球就比乒羽强，冰球就比练速滑强，而拳击就比武术强，就是这个意思的啊。至于你说人家外邦的一些个什么体测表啦，一些具体的动作考核的那些很量化的东西，分科的教学是不是现代化的分科解析？我认为不依这样的去划分，实际上那些很多都属于叫做普遍启示里的范畴，那是必须也可以借鉴的。它就类似于挪亚的后裔在学该隐后裔的科技，就类似于是出埃及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掳掠了埃及人的金银，就好像是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就像大卫的很多诗篇调用加特乐器，就像耶稣实际上讲的是亚兰语，是这个层面的东西，技术性的东西。而且像奥运会那些项目，最经典的那个奥运五项是吧，什么铁饼啊、标枪啊、跑步啊、跳远啊，这些的是吧，那些是有2000年历史了，它不是现代的产物啊，它不叫做现代性的东西啊。所以像这种圣经也一样吧，你看保罗，使徒保罗那也是多次的论述过关于体育的问题的，他打比方都这么打，他说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对吧？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能得能坏的冠冕，我们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他对于这个当时流行的这种跑步和拳击的运动很熟悉，保罗。所以保罗自己的体格非常好的呀，在前一阵我还讲到呢，有一个少年叫尤推古，这估计体育不太好是吧，听会儿道听的就睡不了，听的就睡着了，楼上摔下去，保罗把他扶起来救活了啊，讲了一天道又讲了一夜道，早晨根本就没怎么睡觉吧。结果呢，保罗自己不让人接他，他自己是步行到了70里外之后的亚朔，到那个地方去坐船。你如果体格不够好，你想想你辐射了一天又一整夜，早晨起来不能睡觉，你还再走70里，你是不是当场心肌梗塞死那儿了？所以保罗体格非常好。至于你说男女性别的这个区分哈，必须得知道的是，对男性的这个体育的要求肯定是高于女性的，但它不是没有互通之处哈。最近我看这个 NBA 有个球星嘛，就是斯蒂芬库里搞一个训练营，他的训练营特别是说有个要点是向女生开放，对女生友好的。因为库里自己个儿就不高，他在这个常人如林的 NBA 也能打到今天的这个极致，他就是告诉这些女孩，我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不是非得飞起来扣篮才能够赢的，你完全可以通过技巧的训练，跑步跑位战术的训练，头脑的训练，手眼协调性的训练，让你的投篮越来越精准。说到底篮球是个投篮制胜的游戏，所以他的成功你可以让女生也去借鉴啊。故此我想说的这意思就是说，阶段必须重视，然后这种现代的很多分科的东西，那就是埃及的学问，拿来就用，不用太过拘泥。好，这是关于四五的这个分享回答。
好，谢谢老师。
嗯，
好，像刚才老师的一番解答也给我们当中的很多体育老师哈带来了很好的指导，然后也解答了我们很多疑惑。啊，我们也曾经这个见过 弗兰德老师展示过一个体育课哈，当然他那个可能是针对更小一点年龄的，就是用一些老游戏的方式，就比较简朴，规则比较简单啊，然后一些器材也比较就是比较简单比较少。那在这个运动和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呢啊，老师就会在观察孩子们的这个，会在这个过程中看出有些孩子他是不是在遵守规则。那苏老师也曾经建议说，可以来尝试把中国的一些老游戏来给学生上体育课，比如一些传统的跳格子啊或者丢沙包之类的。那我们之前也其实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也看过啊，木鱼老师啊有一次有一个视频哈，就后旋踢瓶盖啊，那个脚法也是很精准的啊。那我不知道木鱼老师怎么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好，首先来说，这个体育还是不要立刻进入到细节啊，就体育谈体育，还是说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三亿、七亿啊，中国话讲六亿都一样啊，全科教育、博雅教育，进入到这个甚至大语文的和道的环境中去讲话。所以这个体育呢，是透过什么来培养？游戏当然是一个，但是你像传统的中国儒家讲的六艺，像礼乐射御书数，是吧？其实这个礼是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所谓的礼，其实要今天话说就是知进退明事理，可是这个最缺乏啊，没有建立说这个基督教内的一种新的礼制的系统啊。于是，但是传统的又不懂，故此呢，我们现在也很尴尬。你既没有美国范儿，你连韩国范儿也没有。韩国起码那个儒家的生态还是非常强大。这个上下森严啊，这个孩子或者是这个晚辈，要是那些个非常的玩世不恭那个态度，是会严厉的管教的，包括体罚。而美国他可能开放一些，平等一些，规则意识强一些，讲爱，讲正义，社会生活他也很成熟。我们现在很邯郸学步哈，非常尴尬，但是也必须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哈。我相信这种礼的建立是。这个礼崩乐坏之后的重建是要从家庭生活哈，学堂的群域，教会的敬拜，各种的婚丧嫁娶的这种礼仪性的参与，以及社区生态环境的打造，还有像体育运动当中来建立规则意识的，这就叫礼啊。乐呢就包括赞美诗啦、古典音乐啦、唱歌啦、乐器啦。乐器尤其你要警惕，不要是那种完全为了彰显个人才艺的那种学习。实际上我们学堂呢，最近这个陈伟老师哈，他的一番设计我还是很认同的。我们是第一个年级学小提琴，孩子们都学小提琴，第二个下一个年级都学中提琴，再下个年级学大提琴，再下个年级学低音贝斯，最后呢是要组成一个所有人合作的管弦乐队为目的的。故此这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件事，就是集体优于你的个人，体育运动当中的集体运动强于你的个人运动，因为你唯独在这种集体的，无论是乐队还是球队当中，你才能建立培养这种规则意识，你才能去明白到底这个德性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射箭啦、骑车啦、骑马啦、书，刚才已经说了大语文啊、圣经、历史、文学、神学、哲学，数那就是包括电脑的使用啦、数学、理科的这些运用。这都是可以的，所以结合了这些个历史传统和一些启示来中，你就知道过去有很多的一些游戏吧啊，都是属于像丢沙包啦、什么跳格子、滚铁圈这些，这个都是属于是我这个年纪的人，甚至比我更大一点人玩的。它其实是有一个滤镜加成的，是吧？让你觉得很朦胧很美，实际上来说呢，它的规则很不健全，对吧？你说丢沙包，那到底是说砸到了算是怎么样的？什么叫做砸到了？那砸到哪儿是有效部位在哪里？是擦到了算不算？我接这个包呢又如何？那么多远呢？这两个线要画多远？几个人打几个人呢？然后这个沙包应该是多重啊？你会发现这个没法统一，这就是乱玩，这就是游戏，这不叫体育。真正能够跟体育有关的，它就是有非常的正规、严格、成熟的可执行的规则的啊。所以不是说一味的过去的就好，但是当时他没有办法， 没有那个场地，没有今天的氛围啊，你这个实现不了的。就像以前最有意思，我看过一个老北京嘛，一个关于美食家的这么一个纪录片，采访很多的美食家，那家侃侃而谈，这的四味点心，这个什么糕点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那大师讲了很多。但是大师后来的最后的一个补刀非常有意思，大师到了晚年每天要吃四个麦当劳买来的圣代，他说这才是最好吃的东西，你之前没那条件而已。甚至有些老游戏你要调查来源你都细思恐极，比如有个游戏叫丢手绢，有没有围个圈啊，轻轻的丢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你想这是什么规则？实际上这个来自于延安整风，是一种人内斗、内卷、内讧、内乱、内耗的一种游戏，没什么意思啊。所以现在有成熟规则的篮球、足球、橄榄球、棒球、冰球，甚至玩飞盘都比那些更好啊。规则它清晰，它可执行，它是公平的。咱们都知道的石门坎的宣教士波格里，那是在苗族群体当中，那是什么年代啊？100年前了快，建立过足球队的，你知道吧？啊，建立了这个端午节运动会，成为了苗族的一年一度的盛会。啊，他的这个文学水平、文化水平，把那个当地一跃变成了最高，出了很多的这种学者、博士，包括有什么贵州大学的副校长，就那出来的。啊，后来这个在1948年到了50年代之后，那个地方就被毁灭殆尽了，啥也没有了。当年的石门坎足球队那不得了的。这个军阀杨森跑到那个地方，他自己军队长的足球队跟人家苗族足球队踢，输了，踢不过的。很多这个石门中学什么足球队，还有一些他的当地的足球队都获得过各级的冠军。也就是说传教士进来呢，就是把那些真正成熟的运动带进来。啊，所以这是我的观点啊，是实际上来说。你的游戏或者说是竞赛，英文就是一个词嘛 ，game， 对吧？你这个 game 的选择是有讲究的，有一些的规则是有问题的，除非你没有那环境。你但凡有那个环境，那你去采用一种成熟的体育项目，集体运动还是最好的。嗯，这是我的回答。
老师刚才特别提醒我们哈，就是不是这个越古老的越好，而且有时候我们。以为古老的那个，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去研究去看它的一些根源的话，它可能就其实不是那么古老，我们只是我们以为古老，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发源其实有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也提到说有规则的，然后这种竞技有对抗的集体的是就比那些没有规则的没有对抗的或者是个人的会更好。那这个再有一个美国的那个体育历史学家哈，他也特别也提到跟詹姆斯跟穆伟牧师说的类似，就是他说游戏的发展阶段是由这个体育的发展阶段，还由游戏，然后到有组织的游戏，然后到竞赛，再到现在的这个大型的体育。那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就是关于这个体育的概念，然后怎么上啊？那我们现在来转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处境哈，那现在很多学堂面临的处境就是确实没有男老师那专业体育出身的男老师就更少了，那您觉得怎么样来应对这样的处境和难处呢？
的确这是个事实现实，如果是首先教会就是弟兄少，弟兄当中呢有一些服侍负担的，确实也有一定恩赐的，一般来说优先的被抓去当讲道人了，当牧师了，当长老了哈。专职在说有教育护照的不是那么多，教育护照当中又是专门在体育方面的，那就更少之又少，的确是个现实。那么在这种现实之下，我能想到几点。第一呢，就是体育课如果实在是没有人带，你要发动学生的父亲或者是兄长，对吧？发动其他的那些弟兄可以适当的参与来带领。第二一点呢，中小学的体育也不见得非得男老师带，在现有情况下有些女老师做的一样好，体能比男的要优秀，是很多姊妹的是很自律的，她是实际上她那个体能状况各方面的体型身体状况保持的比大多数的弟兄要强得多 啊，所以女老师一样可以带很多项目的。再说你的学生也不都是男生吧，你也有女生嘛，是不是？你就像国家这个足球队女足，前一阵那贾秀全那带成个啥样了，人家那女教练的水性侠一上来马上夺冠军，可见人家有办法的，是吧？另一方面，我发现我们学员来看这个男女比例是倒置的，我们学堂现在是70%是男孩，你知道吗？可以说后继有人吧，有点盼望再过个多少年啊会出来。我们鼓励这个主内的教育的孩子将来也不是都去学神学，都去学文学，都去当老师，也可以有一些有负担的去报考一些体育的专业，各种一些项目，也包括运动医学啊，像运动康复，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门类啊。之前看这个 NBA 总决赛，那个勇士有个球员小佩顿吧，叫骨折了一个月就复出，多么的神奇，中国叫做伤筋动骨100天，是怎么做到的呢？美国运动康复医学太发达了，假如孩子们将来学这些体育专业大有用武之地，即便不出来学当当体育老师，你在社会上也是绝对可以去糊口的啊。所以有这么几个解决办法。嗯，
还有另外一个现实面对的问题，就是体育课缺少空间啊，然后现在我们的这种逼迫的环境呢，也会这个限制我们的体育课，然后他这个体育课也有时候也会这个跟其他课啊，会在课时上有一些这个拉扯，有些张力，那老师觉得怎么样可以协调这些问题？
这个首先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学校也是实际上在这么做，就是体育必须是主科，无论你有几个主科，体育必须是主科啊，从小学到中学它都应该是主科。主科的意思就是要保证课时量，不是名义上的主科，是保证课时量的。刚才我说伊顿公学一周31个课时是文化课，23个这个课时或者小时是体育课，那你做不到23小时，能不能做到13个小时？13个小时的意思就是一天是不是至少得两个半小时，对吧？你的体育的先把它这个时间先保障了，然后你从设置方面，你像我们学堂就有这个传统，我们会有戏剧节，有音乐节，然后还有体育节，你有这个设置保证它的重要性，就像人家伯格里牧师搞的这个苗族端午节运动会一样，对吧？有这个节日在，现有的场地的确是我们最缺乏的硬件设施，但是你完全可以利用周边很多的这种篮球馆、体育馆、游泳馆这些地方，然后因地制宜，特别如果又涉及到什么封城了之类的哈，在家里怎么开展一些项目，所谓的什么囚徒健身，对不对？甚至一些个就是可操作、可开展的一些项目，家庭的微型健身房都可以去设置。还有需要补充的一点就是，最近学堂也在做了第一次哈，就是这种野外生存性的露营，这种的活动也对于培养体能、培育体育、培养武德非常非常有帮助啊！你让这个孩子从小从这种类似于美国童子军的这个方式去进入，去另一个角度了解到体能这些东西的重要性，是吧？去到野外开始怎么自己准备，带着弓、带着箭、斧头、砍刀、钩子、绳子、盒子、被子，怎么生火、怎么登山，是吧？怎么滤水啊？到底要带什么东西啊？带着圣经，带着一些必备的鞋子，不要多不要少，2双就够，冲锋衣、保暖保温毯、必要的药品，是吧？小工具、瑞士军刀、一些药品、维生素，对不对？带点这些东西啊，这都非常的好的。甚至于我觉得额外顺便推荐，就是有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做三大神书，现在没有纸版，只有电子版的，都是文革时期出的3本书，一个叫做《赤脚医生手册》，一个叫什么《军地两用人才之友》，一个叫《民兵军事训练手册》。你在这里边能看到的很多怎么因地制宜开展体育军事训练的具体指导，你不觉得吗？当时文革那时期，中国处在美苏两国高压之下，那种艰苦环境颇为类似于今天的我们吗？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埃及金银拿来就用，看一看，挺好的。好，
好吗？跟以上的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体育教育，现代的还有国内的体育教育也是特别的越来越强调生理学和营养学啊，心理学的很多概念强调的越来越厉害那他们会有一些概念，比如说肌肉啊、肌肉力量、多巴胺的这些术语，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使用借鉴这样一些资源或者知识，那我们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是觉得可以怎么来对待这个问题，看待这个问题，看待这样一些趋势。
这个我们要做几个区分哈，几种的科学或者是学问当中，所谓的这种神圣哲学、自然哲学哈、人文学科啊、历史学科等等，它是这个发展路径不一样的。有一些东西它呈现一个堕落趋势，信仰就是这样。还有一些呢，不好说是堕落还是怎么样。比如说文学，像一些艺术，你说今天人的书法作品比王羲之到底怎么样？差一些。可是今天人的写的小说，你说跟古人写的诗歌、唐诗怎么对比？没法对比。因为形式变化了，是吧？所以这些算是有好有坏，但也有一些学科和学问，尤其是在科学科技领域，你必须承认它是在进步的，在更多的发现的。体育的很多的，比如说生理学，咱不说心理学，就是生理学和营养学，很多的东西它是在进步。故此呢，就是这个地方就不能一味的厚古薄今了。它的道理就相当于足球，它肯定比蹴鞠强吧，拳击就比你的武术强，是不是？你真以为这些李小龙这些人能打过泰森是怎么的？那是不可能的。那叶问那东西电影看看就得了，它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所以就是像说这个打篮球也好，踢足球也好，很多人存在一种上古吹这种概念，就觉得说过去的体育，那马拉多纳多厉害，那这贝利多厉害。实际上来说，他当时什么条件，什么身体条件，就贝利那体格的，他跑到今天踢不上球了，我跟你讲，或者就是个主力，绝对成了超级巨星，你跟 C 罗这种人怎么比呢？对吗？拉塞尔这种人，刚刚去世的这位指环王，他不可能比库里更伟大更厉害的，他是什么年代的人，你要了解这件事哈。所以像这种林书豪，这个人种也没什么关系，林书豪在美国呢一样是个肌肉棒子，对不对？非常发达，你梅西你跑到中超迟早也变成白斩鸡，啥也不是吧，就变成所以这个体育教学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它毕竟它就是美国嘛，很多发展出来的人家这个开设的专业了，这种研究那还是应该去学习的，什么杆桶训练啦，什么叫核心力量，到底练腹肌怎么个练法，别给练残了呀，那跑步不能瞎跑啊，跑步你的膝盖要不要了，你是在跑道上跑，你是在大马路上跑，还是你越野跑，你鞋子怎么选，这些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对吧？那不是随便可以去搞的，包括你的电解质流失了怎么办，那年在那个甘肃白银跑步能跑到，其实都不是冬天，失温死了很多人，这种惨剧怎么避免，体温在这边起什么作用，这都是科学，这是必须去学习的东西所以这个应该要借鉴当然我们的体育训练还是要记得是道先于德，德先于技，对吧？目的是培养合作，建立规则意识，以及正确面对胜负。不能是赢了欢天喜地，是吧？盛气凌人，输了就是怨天尤人，那不行这是德性的最主要的培养。而在美国的里边，体育人家做的就是像样。如果有机会，还是应该去甚至进修学习。很多中国孩子移民过去，在国内不愿意上体育课，尤其怕跑步，到了美国变成了最喜欢体育课，最爱跑步人家这个做的非常好，热身的时候大家乱跑，随便跑，有的长有的短，有的横着跑，有的竖着跑，有的斜着跑，无所谓，但是一旦正式的项目开始的时候极其严格，老师哨一响绝对马上停你所有的动作，竞争的时候一定在乎别人的感受，一定要谦虚礼貌，一旦有人生气了会被严厉的处罚的，绝不可以在这活动老师讲话的时候你乱讲话乱动，所以美国的体育课真上起来的时候玩命的，是一种军事管制的系统。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十几年前学堂这个教会，我们还传道人，年轻传道人当时20多岁，跟人家美国的大学女生踢过一场足球赛，严格的告诉你就是说惨败，被人家虐得就不像样子， 女生，而且无论男生女生平常都很温和，和蔼可亲，弟兄姊妹是吧，在场上一个个都非常凶悍，那真的是打仗的，是一个拼命的态度，相当严格啊。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人家这方面就跟人学做得好，非常正规哈，非常严格啊，是成体系的。咱们现在还处在一种蛮荒草创期，机会很多啊，但是资源也很多，需要去落地。嗯。
哦，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已经列出来了，现在能听到哈？
啊，能听到。
啊，但是不知道咋回事掉线了。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共同体体育文化建设的这个方面，不知道不是有没有什么建议？
好，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当我观察咱们的这个学堂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不太支持主内教育的外邦人，甚至是弟兄姊妹，他的一些担忧，我们必须去知道哈。他担忧，那我们实际从业的人更担忧。我们当然是最先了解到这些事情的啊。我读这个古人的书，还是刚才说的那个颜氏家训颜之推。他自述自己的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他说他小时候读过周礼啦左传，也挺喜欢写文章，但是很喜欢跟一些世俗平庸之人交往，起初没有觉得有问题，但是就受到了熏染，于是放纵自己的私欲，随意讲话，不修边幅，等到十八九岁的时候才稍微意识到要磨练自己的品行，但是已经习惯成自然，很难一时更改。等到了二十多岁以后，倒是很少犯大错了，但也经常口是心非，理智情感总是互相矛盾。晚上觉察到白天犯的错，今天呢懊悔昨天的得失过失，就自怨自艾，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以致落到了这般境地。我就在想到一个问题，你说把他说他读过的周礼左传，你改成了说周礼改成要礼，左传改成圣经，对于信二代是不是也成立啊？虽然说是接受了主内的教育，但是因为没有注视到这些武德也好，是品格也好等等，最后变成了一种所谓的，用我的话说叫轻教徒，轻是轻重的轻。他的生命状态变成了一种很肤浅很浮夸，就是听听讲道祷祷告，唱唱圣诗读读经，做做好事认认罪，浑浑噩噩过一生，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张嘴也骂人，是吧？然后呢，做事也瞻前顾后，毫无担当，会不会这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事情呢？所以你怎么避免这种近墨者黑呢？你当然是说大家进入到主内教育是第一步，你把它扔到公立教育，你更完，你就跟那个已经浑然一体，出淤泥而不染，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出淤泥的一般就是淤泥，对吧？所以打造这种社区呢，教育是其中一个方面啊，也包括我们说的这种啊社区生活，更多的人你想要去点燃星星之火，但是你这个小火苗现在在这个狂风之中，你如果都要先熄灭了，你这个火柴就点不着，那你就是谈不上后边的事情。基于这种判断，你现在是要首先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打造好，确保你的火种是能够是干燥的，是可燃的，是能够点起来的，是正确的，是吧？你再去说以后的事情，徐徐图之，那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啊。因此在今天的环境下竭力的打造这种情况啊，各堂点之间都应该有一种联动，你各自建立一个篮球队，你都搞一点对抗赛，这不挺好的吗？是吧？所住的社区之内跟自己人跟外边人都可以搞一点互动，用体育的方式来切磋来交流，甚至在作为我们这些学堂，我们如果说互相能够有一种怎么讲呢，这个将来建立某种像联考的一个机制啊，像一个游学的大运动会的机制，在里边以文会友以武会友啊，去把它做起来。你像我最近一直在考虑的一个推击鼓的一个项目，也试图就是做这种像联络各自得合适这个角度去做事的。所以这就是在圣约共同体里边去搭建这个体育文化啊，因为群育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 作为这个在家教育来说可能最大的劣势之一了。学堂相对来说集体的教育稍微能好一点点，而作为独立堂会在这个方面也是会劣势比较大，那么有区会的这个就会好一些啊。这是关于共同体这个方面。嗯，
好，那我们已经列出的问题就老师已经全部解答完了，都给我们了，都已经给我们精彩的解答。那我们现在开放给现场的弟兄姐妹来提问啊，请弟兄姐妹们优先发在对话框里啊。如果您觉得发文字不是太好表达，那你也可以举手，我们给你开麦克风。
性教育属于体育教育的范畴吗？我个人会觉得沾边，但不太属于沾边，但不太属于。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某些话题就在这个具体文化处境当中，你真的要自己的家长跟自己的孩子谈性教育有可能他不是很擅长，他也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去开启。很多的话题实际上来说会让孩子造成误会和混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现在跟他讲话的这是爸爸还是老师因此也许你可以去对比几种的可能一种是父母来去教导这个方面，一种是由合适的老师来承担。甚至你看到那个很多过去的这个个人都有这个古人或者今天甚至什么郭德纲于谦这样的人自己不教自己的孩子，对吧？换着教。为什么呢？就是不希望孩子分不清师父和父亲于是在家里这个角色搞得很混乱让他清晰一些为好，互相来教。有些话有时候师父会比父亲更有角度去讲牧师可能比你的妈妈更适合讲一些话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你具体教什么呢是下一个问题。我现在想主要的说的就是怎么开展合一的性教育，你不妨考虑换角色这个事情。无毒的国学是哪些？而且总担心国学有毒，而且毒的潜移默化。这个毒呢，是如果按照划分来说最无毒的，实际上都有点毒。最无毒的呢，诗词歌赋呗，纯粹文学性质的，唐诗宋词、山水诗嘛，对吧？那用庐山瀑布，你说那毒能毒到哪去？对不对？而在相对而言，给你讲道理的那些，你就要区别对待了。如果给你讲信仰的那些，儒道佛，那就是毒了呗。然而最毒的还都不是儒道佛，最毒的是那些类似于厚黑学，类似于生存哲学。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颜氏家训，我是提到过两回，但你不要以为我很推崇它，至少我不是推崇它的每个部分。它里边开始去弘扬讲的那种生存之道，不为最先，不做最后，怎么苟活下去，猥琐发育，那一套的教导是最毒的东西之一，是以平庸为美，是以活下去为最高宗旨，这个就有点问题了，有大问题了那是最毒的东西。在上海，专项体育和乐器培训费用高，对于两个或多孩子家庭负担重，有哪些可行的模式供参考？这个来说就是你的具体的地方如果你做不到开源，你就节流。为了这个教育可以反向移民嘛，从上海你可以搬到昆山去，是不是好一点？或者怎样？如果这个培训的费用的太高，那你可以是不是跟老师商量几个孩子共用一个教材，一套乐器，或者是分开这些都可以考虑在这个共学的范围内去考虑当然这方面就是古人都知道这个叫什么穷学文富学武你这个武德教育它确实是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的，所以还是因地制宜足球场没有非得踢足球吗？那就打篮球呗，是吧篮球场也没有，那东北兵很多，那 那就搞冰上运动嘛，打冰球，是不是？去滑冰，去滑雪，因地制宜，南方水多，多游泳嘛，对吧？这个意思，总还是能开展的，没有一个固定模式啊。没有体育场所外出担心安全，对于体育有什么好的建议？首先，你保险还是要买的。再其次，不要怕受伤，不要怕出现摩擦和碰撞，跟家长提前就讲好，跟孩子也讲好，然后做好各种的安全防护。还是那句话，因地制宜。除非你所在的地方纯粹是一个城镇、农村，完全没有场地，一般的小城市以上都有一些的室内场馆啊，或者合宜的平地。你要真的纯农村，在山上，那野外也许更好，在野外可以做一点野外能开展的东西嘛，对吧？啊，还是找得到办法的。甚至你去选择位置的时候，你就要在观察周边是不是有那种公共的篮球场啊，公共的体育场啊，在大妈不跳广场舞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能够借用一下呀？啊，游泳馆啦，白天的时候，人家周中的时候，别人不太用的时候，价格也比较合理，你再办上一个会员卡，就更合适，大家就去嘛，是吧？打时间差，还是能够用起来的，
好，我们这次交流和访谈的时间截止是在11点啊，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发过去。我们最后再回答一到两个问题。
如何保证舞走向的是秩序和纪律，而不是纯粹的野蛮？首先得有野蛮，然后从野蛮开始告诉他纯粹的野蛮是不好的，上来就是秩序和纪律，没有那个野蛮的过程，他也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就如同说血气方刚之人才谈得上是克制血气情欲，但是一个人本来就懦弱猥琐，没有血气，是吧？苍白的少年，这时候就不是跟他谈你要克制了，他现在需要的是先有血气啊，搞清楚次序就行。孩子的性格本身比较胆怯、谨慎、胆小，每次参加集体对抗性体育项目都心理压力很大，需要父母强迫。对这样的孩子，应该是希望他通过运动弥补性格缺陷，建立武德，还让他参加个人性的运动。那你就先参加个人性的运动，他建立起一点的自信，有一点小成就感，发现自己也不是说那么差劲，对吧？你跑不过别人，抢球总抢不着，是吧？那你这个就没有意思嘛，参加这个没就觉得不好玩，没意思。所以你的个人的体能啊、敏捷、速度先提升，提升了之后呢，你得来确保他虽然年龄是12岁，有可能他的体能状况相当于10岁半，降一格，跟小点的孩子同场竞技也是一种办法。啊，然后随着年龄增长，兴趣培养起来之后，让他觉得这个有意思，就会把这个畏难情绪慢慢的去掉，让他也能参与进来。啊，
感谢穆云老师给大家的解答。然后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时间问题，我们答疑环节就到这里为止。那我们最后就也想请穆云老师来为大语文科研组做一些祷告，也给我们一些关于在这些理念研究啊、课别质变，包括一些课堂实践的切磋方面，有些建议和鼓励，然后带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
好，主，我们感谢你以上时间的带领，我们也求你能够来继续与这真正合你心意的教育同在。主啊，你亲自给我们在各地不同的地方，使我们有智慧，使我们明白如何因地制宜，如何的将你的那不变的原则在各地的处境和具体情况之下可以灵活运用。主啊，你帮助我们是跟学堂、跟社区、跟家长、跟教会有密切良好的互动，使我们的教育真的成为孩子们的祝福，而不是掣肘。主啊，愿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这些是在从事其中的人，不断的确认你对我们的呼召、引领和保守，你是我们的 奔跑真的不像无定向的，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是我们能够明白道是最重要，然后在这道的基础上的德行培育，技能培养。主啊，使我们有这样整全的教育观念，使我们彼此形成合力。主啊，愿你亲自来保守这事工在中国的生根、发芽、茁壮和长大。愿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